Previously on The Real Science，
现在做第二轮的 rotation， 选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室？我想听一下两位学长的建议。
一个老师，你不能睡自己的学生吧？
我一说就把大家都劝退了，我靠！
所以我觉得小宝方清子可能真的不能去做 faculty 了，只能去拍 AB 了。
行，我错了。
初中要上重点高中，
啊、
高中要上
重点
大
学。
绝对完美的导师都是别人家的。
If I didn't have you, life would be blue. I'd be Doctor Who without the TARDIS.
咱们就说到这个实验室的风格问题，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吧。
嗯、
但实际上说到实验室的风格，咱们这么说可能有点太抽象了，我们比较来比较去的。
哦、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找到了一篇这个 Nature Review，
Nature Review 还 review 这个呀？
对，有一篇 Nature Review 上的文章特别经典，然后它是这个发表在2008年发表在 Nature Review Molecular Cell Biology 上面的一篇文章，然后叫做 How to Succeed in Science， 然后就是这篇文章里面它引用了一个幅它有一幅图表，我们在这里引用一下，然后这幅图表就归纳了九类特别典型的这个老实验室 PI 的状态、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就以这九类实验室 PI 的状态为例，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实验室老板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应该选一个什么样的老板吧、
嗯、
然后作为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
嗯
好不好？
好，
小红你先看到这个
Firefly, Buffy, and Avengers without Joss Whedon. I'd speak a lot more Klingon, Kalaknak, Kakjaj Vam.
And he'd definitely still live with his mom.
然后要不然咱们就挨个说吧，就大家挨个讲一下是怎么回事。
对，
然后那我先说第一个吧。第一类老板他这个 paper 里面管他叫做 big talker， 就是那种夸夸其谈的老板。然后这类老板他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在 social 上面会占上风，他会更好的去把自己的观点推销出去，然后可能他拿 grant 也会很强，因为他可能会更会说一些。
对，
比如说像那个某巴马总统这样的人
我觉得是的，
是吧？就是他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的老板实际上他有一个，他我觉得这样的老板他优点就是说，你哪怕做出来一些比较普通的一些实验结果，他可以把它吹得特别厉害，然后给你发表到比如原本你只能发表到这个 level 的杂志上，但他会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然后发表到更好的杂志上，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的成果加倍的事半功倍，而且他应该这样的话也不太愁拿 funding 啊或者怎么样。
对，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老板也挺愁人的，就是他这样的话，他虽然拿到了很多东西，他可能他自己都不太清楚这个对于就是他的客源的这个基础并不扎实。
对，
而且他可能关注太多在于怎么样去卖掉自己的 idea，而不是说去扎扎实实的做出来好的科学。然后我觉得这种人更像是一个，这应该算什么？
政客，
就是这种对，他更像政客，对，而不是一个好的科学家。而其实我觉得每个系里面都会有几个
exactly
大 boss 是这种类型的，
其实都是需要的，
外人精英，没有人敢说他们的坏话，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科研做的就那样，
对，
就那样，
很会来事，很难拿分点。
对，我觉得这种老板他自己的 career 会很成功，然后如果你想沾着他的光，然后对于你下一步可以做更好的做一个更好的起点的话，也许也 OK，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对于学生很好的选择。
对，
如果你是一个自己很有对你自己是一个很有想法很有干劲的一个博后的话，也许选择一个这样的 big talker 这样的老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
但作为学生的话，我觉得你这样得到的关注不够，得到的科研训练可能也不够。
对，我觉得这种人几乎不会给你特别好的那种扎实的科学训练。
对，
确实，
而且他可能对于学生本身的关注可能也会有限，因为他要老是要出去 social 啊之类的。
对，
所以我个人不太推荐这一类老板。好，下一个，
下一个是 slave driver， 就是我们通常意义的很变态的老板，就让你一天工
就
很朴实，就特别常见的变态老板。
一周至少让你工作60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老板一个好处就是
六十个小时算少的。
对，你在这个实验室你会做很多事情，可能你的 paper 会比较多，但是一个坏处就是你做着做着你根本就没有，
而且还不能保证，其实
对，
不能保证，
因为有可能他把你他 他虽然 push 你，但是他 push 的方向不一定对。
那倒是，
你推歪了怎么办？
当然我们要 support 他 push 你的方向是对的，对。或者方向错了，那就啥都白干了，你每天就做无理工。
对
啊，对。然后如果方向对了，你 paper 可能比较多，但是你有 paper 的过程中，其实你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你每天起来一大早跑到实验室，晚上很晚才到家。如果你有自己的家庭的话，那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觉得单身男生或许可以选，
那就豁出去了。
对对对，就五年为未来建一个好的 foundation， 未尝不可。
那个还是蛮拼的，
我觉得很拼啊。
是，那就跟基本上就五年就在修行了。
对，苦行僧的
生活。主要这种在这种老板手下，心态得好。
哦，
是。
对，要足够接洽才行。
但我觉得这样，
但说起来还是能避就避吧。
这个还是太危险了。没有，你没有必要。如果你为了出好的成绩的话，你在别的老板那里也能出好的成绩。
对，
嗯，
我
行，
个人不，
咱们换下一个。
个人不推荐这样的老板。
啊，谁都不推荐，我也不推荐。小妖千万不要选这种人，
不选我就受不了。
第三个的话，
嗯，好，
小妖来，
我们就挨个说。第三个让小妖说吧。
嗯，第三个叫 Demigod。就是上帝一样的神一样的老板觉得说的就是那种超级大牛，然后就系基本上就是好多就是系头，然后掌握大量的资源，然后以后你要是想有什么好的，你会有好的 paper， 会有很多的资源，然后他的推荐信会很值钱，以后不管找工作找博后之后就都几乎不用愁了。但是基本上你见不着他，然后然后你真
世界飞，
对，真正指导你的可能就是一个他手下的一个 AP 或者是其他的人，
对，
手
下一个小老板。
嗯，
这种在国内特别常见，其实
国内特别常见，
国内
这边也有，其实
美国相对来说稍微
少
一
点。
我就感觉就是特别是中国德国和日本都特别多，
对，
就是他们是这种成群的 PI 的，就是他是大实验组这样，大 PI 底下几个小 PI， 小 PI 底下是下面的人。
好像说对欧洲基本上就这种模式。
嗯，对啊，
嗯，
然后就这种模式是这种阶层化的，就是大老板就是到处拿钱啊，到处干什么的，然后中间干中层是真正指导实验的，然后下面就是学生啊博后什么的。
对，
但我觉得美国是一种比较平面化的一个结构。
对，
就是这样的。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的话，就这种神一样的老板的话，假如你遇到了的话，就是你掂量一下自己对，就是如果你觉得说你自己是一个特别独立自主然后特别有想法的一个人的话，你是可以去的，因为在这里你可以有最大的资源和贡献。然后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 low 的话，你就别去了，他也不会要你的。
对，就像当时我有一个师兄，他几乎就是在这样一个实验室里面，然后他当时他走的时候发了挺好的文章，很好的文章，然后现在在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那里做博后，所以其实效果还挺好的。但当时我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你别去了，然后他说太痛苦了，然后
瞧不起你
没有，他就说你相当于是在跟一批博后在竞争资源，然后你就处在一个很长一段时间处在一个很痛苦的状态。然后他就是就几乎是这个样子。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我就觉得说如果他当时是独立的，他没有其他的 AP 带他的。如果像这种实验室有直接的 AP 代理，其实上你实际上不是在看这个你老板怎么样，而是要看你的 AP 怎么样。
对对，
嗯，
我觉得这点在还是回来说，在国内特别特别常见。
嗯，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从一个国内这个领域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人实验室出来的。然后他就说，然后他现在他就是说他当时，在那个实验室，就是因为他老板几乎是这个领域的神。然后所以你想想说，如果你出去拿一封这个老师的推荐信，肯定有逼爆了。结果他就说他到毕业答辩的那一天
都没见过老板，
那个大老板他第一次见，然后那个老板就翻着他的毕业论文，然后说啊，这个工作是你做的，不错不错你叫什么来着
哎，
所以你说这样真的有意义吗？就当然确实是说大树底下好乘凉，
对，
但是就是你想说你和一个超级大牛建立这样的个人联系，但实际上他可能都不太认识你。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老板也是比较适合博后。
对，
适合了博后。对，
很适合博后。
对， 然后学生的话确实像我们刚才也提到说，这个老板如果他对你没有太多的关心的话，对你的发展实际上是不利的。
对，还有另外这种老板适合你回国发展，
然后你回国去当他的小老板好了。
就在美国你如果找一个像 Demigod 这样的老板，你要回国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优势，
就是带着光环回去。
对，
嗯，对对对对，
就是用来吹的。
对
对，然后下
看了之后有光环。
对，好，下一类这个第四类这个叫做这个图里面管它叫做 control freak， 就是那种控制欲爆棚的变态狂。然后就这种老板会事无巨细的去要求你实验里面的每一个点滴的细节。就比如说他这个举例就是说，比如说他会管你说你用的这个 buffer 里面的具体的某一个离子的浓度到底是多少，你为什么不用这个呢？你不用这个觉得不对。然后他管你实验的每一个细节。然后我觉得就这种老板他的优点就是他自己当然对于技术和知识非常的扎实，非常的严谨，基本上可以保证你成功率。比如说很多时候你经常会试错呀，在实验当中，这样的话你比如说你需要做好几遍实验才会成功这样的。但这种老板就他会直接告诉你说，哎，你就这么做就会对了。
对，
然后当然这种老板的话就是你做事情的效率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的话，因为他是 control freak， 所以说他对于你给你的自由度就会很低。
对，
我觉得如果一个老板会要求你说你实验里面用的每一个 buffer 里面的浓度的话，他很有可能也会要求你每天几点几分到实验室，几点几分才可以走，然后一天只能起一个星期只能起多少个小时的假，类似于这样的。我觉得如果你完全没有自由的话，你对于你只是一个他的实验室的一个小零件，然后你不是一个在自由发展的人。
对，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的话，我其实个人并不推荐这个没有自虐倾向的同学去这样的实验室。除非我觉得，当然如果你会觉得说你自己的独立性特别差，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手把手辅导你的一个人的话，你可能会走不好。你如果是觉得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也许这样的老板适合你。
对，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真正你都已经出到国外来了，你自己在独立生活了，如果你还没有独立性的话，
你就找这老板吧，我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只能对这种妈宝说，你还回家吧。好吧，行，那下一个
下一个是 science walk， 就是科学书呆子。这种老板，这种老板就是说，他头脑里会有很多 idea， 然后他知道的东西很多，他知道很多关于
说一句话引用五篇 paper，
然后
真的是我见过这种老板，我不仅是他引用五篇 paper， 他知道每篇 paper 的每个 figure 是什么。我当时觉得，哦，这有什么样的功力？
对，然后他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哦，靠，你真啥都不是，在他面前。啊，他
library
就是个 geek， 你会觉得压力很大。
而且我觉得就是，
对啊，
他很大程度上就这种书呆子这样的人，他很有可能就是也会带上就是那种腐儒的气质，就是他知道这个，他知道所有发表过的东西，但他可能他还是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东西才是最好的。
对，
有可能。
对，对，所以。因为他知道太多了，以至于他不知道下一个方向该往哪走，有时候就会给你一造成一个感觉，就是说，哎，
其实我总体感觉这种人可能科研还是这种，还有什么科学直觉还是应该挺好的，
应该是，我觉得，
但主要是
三百首嘛，是吧？
但我觉得主要问题是这种人你怎么跟他交流啊？
对啊，
他都看得起你吗？就是你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啥也不知道，
对。其实压力很大的，我们 program director 就是这种人啊。当然很多人都不甩他，都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 CS 系比较多这样的人。
有可能。而且我觉得这种人他的合作可能不见得那么好，
就其他人可能也会觉得他是个怪人。
对啊，不仅是我们呀，就其他人觉得哦。
对，我觉得这种怪人可能他 social 能力会比较差，可能他都不只是合作，比如说在戏里大家都会一聊起来就会说啊，你是个怪人，然后大家都不跟他一起去看球赛啊什么的。
是
沉浸在自己的科学世界里无比的高兴。
对啊，行吧。
对，然后我觉得要选择这样的老板的话，你要有足够强大
的内心，你的 social 能力要很好。
你也要有这种像三四，对，当然如果你是 science walk 的话，你也可能可以跟他很愉快的，
然后别人会同时歧视你们两个人。
你要是一个
那种人，
不是 science
不介意了。
对，然后 你要是像一个 geek 类型的人，其实你可能会觉得啊，就互相欣赏，你知道，你可以工作很愉快跟他。你要不是 geek，
啊、你
那你会很
感觉你们同时进入了自己
的世界，就被歧视
了，同时进入了属于你们的世界。嗯，好，那行，
对，
看下一个，
是这样，
下一个叫 laid back。我觉得翻译比较好，就是甩手掌柜的。
嗯
嗯，然后这种人可能就，嗯，哎，我下午还有个事儿，你赶紧撤吧。就他好处就是说你永远不会 push， 坏处就是说他不 care 你。就像你说的那种，
刚才其实我们提到过有这样的
对
现实的日子。
对，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牛的人，你有很好的 idea， 然后你有非常强的自控能力，然后我觉得你可以选这种老板，然后你就自己搞呗，然后他又不管你是吧？
我突然觉得这种人你还读博士干什么？
就你需要一个 PhD
学位，
然后去干别的，然后。
可能这种老板你需要从他手里拿到一张 check，
什么都不需要，然后你也不要跟他
等完五年之后你自己就当老板了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
哦、
在仲裁分部正常阶段的人估计受不了这种老板。我好像还有一种人可以去找这种老板、
嗯、
就是PhD 女生想在此阶段生娃 结婚生娃的
啊，对对对
对对对，
可以各自 enjoy 各自的生活，
对对对，
然后回首消失这五年
who care，
对、你也不想做实验，他也不想管你实验，然后你就拿着微薄的 PhD 的工资，然后在美国呼吸的新鲜空气，把娃生了，把娃养了，
把娃生了，把娃养。
其实我觉得
也还可以，
其实也不错，但是我觉得这种老板不可能不 care 你的 result， 虽然他。
没有，
哎，真的，
其实、
也有可能真的，
他就可能真的不 care， 他也不想再晋升了，他也不想怎么样。
你还真的别说，这种老板实验室很多人，他可能同病相怜的感，老板找的人也都是挺懒的人，在这样的老板实验室里面的 postdoc 可能都已经待了六年七年，有些甚至待了十年了，
然后没 paper
吗？不是，问题是哪来的钱呀？我好奇怪，
就完全是发福利，我现
在、他还真的拿到 funding。
不是，有的学校会给你一些hedge fund， 就是你没有拿到额外的钱，但是因为你是一个做引这个 research faculty，
okay,
然后你要教课嘛，你教课的话学校也会付给你工资的，而你的 research 的话学校会通过学校自己的钱然后给你一点钱，然后你就说、那你的 research 还要 keep going 吗？
对,
对、啊、
我知道这个是因为我们隔壁实验室的那个老板是一个 MD， 就是一个医生、然后他们那个实验室的学生有一次跟我说、他们老板 work 非常 hard， 这样的话、那个医院就会给他们实验室钱、让他们做 research
啊。好吧，但其实刚才说那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是拿学校的钱支持你自己的 research 的话，这种人其实你也挺遭你的同行讨厌的，因为实际上你的钱不是凭空来的，这些学校里面的钱是你的这些同行他们拿到的 grant， 然后交了
一部
分的比例给学校，
对对对，
然后学校拿这笔钱再去分配的时候说，哎，你好愁，我给你点钱，你继续做吧，相当于你是在寄生在别的实验室的成功的光环之下的，我觉得挺遭鄙视的，所以这真是拿社会福利然后在那边养娃。
是的，
想想还是算了吧。
我估计每个学校都会有一到两个这样的老板。
嗯，好吧。
或者每个生物系或什么，对，我们系就有一个，
总会有的，是的。好吧，下一类这种很极端啊，叫 psycho， 就是神经病。然后就是
这才是变态老板，
这是变态老板的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啊。就是情绪很不稳定啊，对吧？然后就会非常情绪化，然后你做对了，也许你做对的事情，他会抱着你，然后亲你半天之类的。然后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对，然后当你做错了点，犯了一个小错误的时候，会骂你骂到无地自容，然后成天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头发蓬蓬乱乱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老板。我觉得就这种情绪上很不稳定的，你跟精神病人待久了之后，可能你精神也会有点问题，是吧？
好吧，
或者你变成一个精神医生，
我感觉有点像需要的人。
所以啊，我觉得还是就这种太吓人了。
这种离远点。
如果你有超强的这种心理知识的背景，然后你可以驾驭这种老板的话，应该也可以降服他。我觉得大部分年轻的 PhD 应该还是尽量离他们远一点，他太不稳定了，就是炸弹啊！我天哪。
不定时炸弹。
你看上一刻他整个人还好好的，下一刻他头发就爆了。 所有所有头发都竖起来了，
炸毛、
啊哎、不好意思。好，下一类。
好，哎，下一位叫 small town grocer，
嗯，
就那种研究的领域不大，然后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然后觉得嗯，对自己领域小小的领域很感兴趣，然后不 care 其他东西，就没有特别大的野心。
嗯、对，没
这样的老板一个好处其实就是，对他，因为他有自己很小的 nick， 所以他
就不会
这个 nick 里面竞争比
对
对竞争压力不大。但是如果你在这样的实验室，你出来你的机会也不大。
对，
因为他 nick 就那么小。嗯、
对，而且这样的话，一般
他
也不会太 push 你哈。
对、
嗯、
然后通常你的 paper 啊什么也不会特别的好，因为毕竟领域小，然后老板本身也没有特别大的抱负、
嗯、
觉得嗯有一些能发 paper 就行，不会说我要发很好的 paper、
嗯、对
嗯
嗯是，
所以这样的老板的话就看你要就想要在这实验室很闲的能够生个娃然后什么的是个好的选择。
这个还是没有刚才那个好，刚才那个比较适合。那个甩手甩手掌柜比较适合去那儿生娃。
啊对，small town grocer 也是一个选择，就如果 size walk 和 cycle 这样的老板选择
就
相比的话，那 small town grocer 还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对啊，行啊，那最后一类，
最后一个叫 rising star。
嗯，
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 AP 或者是 associate， 刚成为 associate， 然后就属于事业的狂升期、
嗯、
然后就属于哎呀怎
么就冉冉升起的星星、
嗯、
冉冉升起的星星。
好处就是他肯定是在一个前沿的领域，这种人肯定在一个很前沿的领域、
嗯、
然后应该很 exciting 的是吗、
嗯、
但是这种人的问题是我觉得这种人一般都会比较朴实，因为他非常 care 他的 result、
啊、
然后、
啊、哈，
然后我觉得就还好。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的话，其实像刚才小姚之前就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年轻人你怎么知道他是 rising star 呢？
就其实你还是能感觉出来的。
不一定啊，因为他
就是
有一些
我觉得很多这种人就属于说师出有名，然后 PhD 做得很好、uh-huh. 然后在一个我觉得这种人一定是在一个非常前沿而且非常 hot 的领域、
uh-huh.
然后他至少可以 raise 5-10年、uh-huh. 但是这之后可能如果他不改方向、uh-huh. 可能就挂掉了。
不不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uh-huh.
就是你想要判断他自己的学术能力，你只能通过他过往的经历来判断他学术能力。
是啊，
而一个 rising star、uh-huh. 做一个年轻人，他没有任何自己做独立 PI 的经历，所以他也许是一个很好的 researcher，但他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老板、
嗯、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啊、OK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嗯，我明白、啊、就是他做科研的能力可能很强，但是作为一个 mentor 指导学生的能力未必那么好。
他不光是不一定指导学生能力很好、
嗯、
而很有可能
他
作为老板了之后、
嗯、
他作为独立 PI 之后他自己做的 research 不一定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比如说他经历了自己很好的整个一整套的学术训练，到他做博后啊、
嗯、
或者怎么样，他一直接受了很好的训练，而且因为他自己本人的背景，他一直在很好的环境里面，那他在也许他 PhD 的导师是一个很好的 mentor、
嗯、
也许他做博后的实验室是一个非常适合做博后的实验室、
嗯、
所以他一直有着非常稳定的产出，他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作为一个研究的人员、
嗯、
但是一旦他自己作为这个独立 PI 之后，独立 PI 和你之前的接受的训练，他对于你有不一样的要求，对吧？
我知道。
而同时他作为一个独立 PI 的话，他是否还能继续保持稳定的产出，他是否对他包括他自己的个人的个性以及他自己比如说他自己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啊、其实各种各样的因素都会影响他自己后面的一些产出。所以一个很好的 researcher 他会不会成为一个超新星，你只能回头去看，你想要预测出来的话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当然实际上很多时候包括一个学校在招新的 faculty 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认为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所以我才会从那么多个 candidate 里面筛选出这一个来。但你回头去看那些这个学校里面已经有的 faculty， 你会发现有一堆 loser， 这些 loser 也是他们当年认为很不错的人啊，对不对？所以你要从这一堆人里面找到一个 rising star 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
或者是上升到一半的，就是他的那个做了几年 AP 就 比如说马上就要升为副教授的这种人、嗯、这种时候你就大概可以判断了、嗯、
对，所以我觉得好歹
的问题
多少
这种人的话说不定就没有空间给你了呀，他不需要学生
就是这样，因为也许说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年轻教授的前两个学生的话、
嗯、
他当时刚来学校他有 startup funding 他有这些钱可以用来 购置他的实验，也可以用来招学生招博后、
嗯、
但他比如说当他到四年五年他快要 tenure 的时候、
嗯、
他自己的基本上所有东西框架都定了，而且他又没有当时他又很难有足够的产出拿到更多的funding、
okay.
这个时候可能本来就是他自己经济最拮据的时候，所以你很难在这个时候搭便车
那好，可能人家就不要我呗
所以其实这篇 Nature Review 他自己就说最屌的选择应该就是你是这个 Rising Star 的第一个学生、
okay.
你会因为你会得到他最多的指导、uh-huh. 而且他作为他从前面的 research 里面带过来的他自己的 idea、uh-huh. 然后是很成熟的 idea、uh-huh. 然后又可以进一步发展出来成为你作为一作的作者然后发表了很好的论文、
嗯嗯、
所以如果是那样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好的，
对，
但是在他成为 rising 在他成为一个 star 之前你很难判断出来他是一个 rising star、嗯、
Nothing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人、
嗯、
不知道你想到没，就那个大学的时候那个郭宏卫他跟我们讲他做 PhD 时候的经历、
嗯，
好像他是刚进去刚好他老板也看他是第他老板第一个学生
啊，对，
然后他老板手上有一些 data 然后他就捣鼓了几个实验就发了一篇什么挺好的文章，
对对对，
后来陆陆续续的还发了好几篇好的文章、
okay.
嗯，我记得当时郭宏卫就跟我们讲说那个我们好像是有问他就是说那个就是你怎么为什么要跟他、
嗯、
然后他就是说那个老板是从别的学校被挖到 UCLA 来的、嗯、然后他就是说我不知道他牛不牛、嗯、但是我觉得一个被从别的学校挖墙角挖来的一个老板、嗯、应该这个学校判断出来认为他很牛、嗯、所以他就跟他了，
对，
好吧，
证明他也选对了、
啊、对，最后事后证明他也选对了、
嗯、
对，郭宏卫确实是我觉得就是在中国做植物研究领域这个年轻的 faculty 里面比较成功的，走得也比较顺，
对、
嗯、我觉得这种老板一定不适合博后
Rising Star 吗？
嗯，
嗯，不好说、
我觉得很不适合博后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
他
不会优先选这样的，因为你选择这样的年轻老板是有风险的，
而且很重要的原因 是这种老板不
会
让你带着他的东西走，
竞争的关系
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他也刚起来，
对，他刚起来，所以都、
嗯、
东西肯定都是他的、嗯、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不太很不适合博后，
对，而且这种人也没有光环，就是你一般博后优先也会选择大实验室啊、
嗯、
之类的，就是相对来说风险更小一点的选择，
嗯嗯，
对
对，但实际上我们刚才说到这九类比较典型的这个PI 的类型嘴脸，然后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 stereotype， 就是一个我们看到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话往往不是说一个单一的一个类型、
嗯、
往往是好几个类型的综合，
对，
对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就是比如说有的老板既是 big talker、
嗯、
然后又是一个 god、
啊、
big talker 跟 demi god 就很像，
这两个有可能是在一起、
嗯、
对，这两个很近，
什么 control freak 跟 slave driver，
然后又是个 slave driver 还是个 psycho，
那就真的要疯了不是，当然这种人可能还是一个 rising star，
还有可能是 rising star， 这就是 Sheldon 我记得有一集里面 Sheldon 不是招了一个那个本科生帮他打杂之类的、然后就管那个本科生方方面面、control freak、然后他精神又很不稳定，
对，
然后又不会 social
还是 social wonk size wonk
哦，对对， Sheldon 就是这个 slave driver 加 control freak 加 science wonk 加 psycho 还再加 rising star
是
啊，就是为什么 Sheldon 这么成功是吗？
真的是
真的，
对啊，你看相对来说的话那个 Lena 就属于这个应该算什么呀， Lena 应该算 science wonk加
layback，
他不太 layback， 我觉得他应该 sign home 加这个加这个 small town grocer，
好吧，
对吧、
嗯？
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所以相对来说，也许 Sheldon 在科学上会更成功，但是 Sheldon 跟 Lena 比的话，他不一定是更好的老板。
确实，
对，行吧，我觉得差不多。
最理想的当然是选择到Rising Star， 然后 Rising Star 的性格又比较好，这是最 ideal 的一种状态、
嗯、这个 Rising Star 是一个什么 big talker，
我一般 Rising Star 也没有那么高调
嗯，那也是，
对，
其实我觉得现实当中比较 我觉得其实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你看到一个年轻 PI，
嗯，
然后他和一个、啊、他和一个大牛有非常紧密的合作，
嗯哼，
这种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被识别出来是 Rising Star，、
嗯、
就是一方面大牛会扶他一程，然后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他前期基本的输出是有保证的，
对、
嗯、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大牛有那么多年轻人，大牛为什么就挑他呢？所以说明大牛认为这个人有可能是一个 Rising Star，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人实际上是一个有相对来说比你自己瞎猜一个，或者说比你自己根据你的经验判断出来一个 Rising Star 要靠谱一点。
嗯，
对，我觉得跟一个大牛照着的小牛，哎，这个情况有可能是有可能是比较靠谱的。
哎，这告诉我，做如果你以后要做 faculty 的博后的时候，就要找个大牛洗好背景，
这不身份洗白吗？
也不一定，因为你等你要再去当 faculty 的时候，你又去跟别人去了嘛，你不会待在原来的地方做 faculty， 很多时候。
你说的是小牛是跟大牛在一个地方，
不、嗯、就是比如说他不知道从哪儿来、
哦、
他是学校的 AP 了、
嗯、
然后他在学校来了之后和学校当地的大牛
哦
建立了很稳定的合作关系、
哦、我以为是说在领域内他跟他原来的老板娘
哦
大牛，
而且比如说像明大其实是有这种传帮带的传统的，然后这个年轻 PI 会接受比较成熟的 PI 的指导，然后
我听说过他们
是这种
career committee
啊，对对对，然后他们实际上是这种，他相当于老 PI 又是这种年轻 PI 的 mentor， 他教他怎么去、
嗯、升 grad，
怎么去升 grad， 怎么去跟别人 social， 然后怎么进这一行、
嗯、
然后怎么去对付那些学生啊、嗯、乱七八糟的、嗯、对，所以如果一个大牛挑中了这一个小牛，将来是有可能成为 rising star、
嗯、对，我觉得我们系刚来了一个
啊，
就我本来是做免疫的嘛，然后那个人其实是卖、嗯、就是做微生物那边招来的、
嗯、
他的那个 lecture 是我最近听过的、啊、就我就是脑洞大开的一个、
啊、
然后他做什么呢，他是做流感的、
啊、
流感病毒做了这么多年几乎都快死了的那种感觉、
啊、
他把它跟那个 RNA 结合起来、
啊、
所以他就是说每、啊、很多不同种类的细胞都表达不同种类的那个 sRNA、
啊，
然后他把这个流感病毒的、就是 modify 之后、
嗯、
让它表达特定的 siRNA、
嗯、
这样的话这种病毒就可以不侵染某种细胞、
嗯、
或者是只侵染某种细胞、
哦、
然后、嗯、而且同时他这是一种方面的那个研究，还有一种就是他把这个他让这个病毒表达比如说一种recombinase 叫什么重组酶叫 CRE、
嗯、
然后它跟那种有不同种类的耗子、
嗯、
就是现在老鼠的模型比如说它某个基因就是 FLOX、
嗯、
这样的话病毒一旦感染了一种细胞之后、
嗯、
它就会把它那个基因 FLOX 掉、
嗯、
比如说它是一种 IL-6 就是一种那个白介素、
嗯、
然后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检查这种白介素对于流感病毒的感染有没有作用、
哦、
就是它开启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领域、
嗯、
它可以特定研究 B 细胞等，然后那个什么就各种，所以我觉得真的脑洞大开。然后他今年来的、
嗯、
他来了之后跟免疫系几乎所有的老板都已经开始建立联系了，就很牛的老板、
啊、
然后我们那个系的那个 director、啊、Central Immunology 的 director 就非常的赏识他、
啊、
然后我就觉得说、
啊、
真的就是一个 rising star，
对，所以如果真的是有一个 rising star 出现的话，很有可能有种种迹象你是能判断出来，
对，然后我就
对小妖师妹你就跟他了吧、
啊，
可是我已经选导师了。我当时真的想，我当时听了他三遍，我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在 rotation 我就是死也要跟着他。
你先换啊换啊换啊，我支持你。
我都四年级都怎么换呀、啊、
哎你暴露了，你今天一年级。
我今天一年级，可是我都跟你们选完导师了，我就长大了。
所以遇到这种 rising star 就不要错过了，
真的是我、
嗯、
我实在是太看好这个老板了。
对啊，除非你的老板是 God。
是
我当时本来是想跟个 God， 结果 God 那年没钱。
我觉得我老板就是照着 rising star 的 God。
这是什么样的走机？
我们实验室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个年轻的、不是我们实验室，就是我觉得美国这种扁平化的合作特别好，就是如果你换在中国或在欧洲的话，大牛可能会想让这个小牛来做他自己的实验室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在美国这是不允许发生的，或者是这是不被大家尊重的、那你大牛你管你自己的实验室，人家有自己独立的这个科研方向、然后像我们实验室就是的，这个年轻的 PI 他现在还没有 tenure，
嗯，
然后当时我们系是因为有一个这个领域的、就是专门做这个领域的老师退休了，
嗯，
然后专门做这一个物种的老师退休了，因为是农学系，他是做这个物种，然后就把就说我们要延续我们这个光荣传统，所以这个物种还要有人做，
嗯哼，
然后就专门招了一个年轻人进来，然后就把这个年轻人招进来。然后招进来之后，像因为这一个领域只有这一个人在做，然后他又是一个年轻人，所以就不、当时就是说，当时招的时候就不一定要招年轻人，也可以招成熟的，但他们当时挑中了他，就让他进来，然后让一个成型的老板来带他，然后就是我们老板来带他，然后好多时候就是我们实验室完全不做这个领域，但是我老板跟他一起拿 grant，就是我老板是他的 co PI， 他自己是 PI，然后就我老板在给他 backup， 然后有好几个 grant 都是这样，然后比如说当他们实验室真的出现一些很极端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实验室的一些经费可能就从我们实验室走的 grant，
哎呀，有大牛靠真好呀，
对，所以以后大家自己要成为 rising star 的时候也要找好靠山，
是，
我觉得真的是。
这个问题就说明靠山到处都需要有啊，不仅中国要有靠山，美国也一样，
美国其实更甚，说句
我觉得这种美国的人际关系、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这种人际关系是躲不掉的，
对，
只不过说是这种模式可能会不太一样，好吧，
对，
我们今天
你再总结一下吧，我来总结、
小姚，你今天经过这一番讨论，你就有想好要选什么样的导师吗？
没有，但是我觉得你们说的几个方面我觉得都特别好，就第一点就是要科研能力要好，就是 paper 跟 grant 拿要 consistent， 就持续性的都比较好，
对，
然后人品要好，就是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诚信，然后再就是对待实验室的专业性，然后还有第三点就是是否 match，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论，不同的 style 不同的 flavor，然后就像我当时跟了第二个老板，他当时就跟我说，这就像跟找男女朋友是一样的道理，有几点你是一定不能妥协，但是更多的东西是你要去寻找你是否 match，然后你想想也是，你这五年
确定他不是想睡你
因为这五年你其实跟老板相处的时间真的有可能比男女朋友时间还要长一些，然后而且好多东西真的就是对你整个 career 来说就是持续下去的，他能不能在你找博后的时候帮你，在你以后的时候等你要独立的时候释放的也能帮你，
对，我觉得确实这个学术上的传承实际上不是这五年就完事了，虽然你看见觉得说你五年就跟这个老板没关系了，但你一辈子你的学术生涯都会别人都会说起来说你的 PhD 你的老板是谁，特别是你老板是大牛的时候，
是的
是的，拿出去吹嘘也好吹嘘一下，
或者是你以后变得特别 low， 让别人说，哎，你看这个人这么 low， 还是那个实验室出来的，
不会的，别人不会 care 的只有你牛了别人才会 care， 行，我觉得聊得挺好，
差不多吧，好，
差不多，
小姚是不是觉得我们应该早点聊这一期，
就是啊，
希望有这个还在职业生涯更早期的朋友们听到这一期吧，然后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不要在你后面的求学过程当中又折腾啊，换实验室啊什么的。
我刚刚想了一点，算了，不说。
收听科学不无聊，请在苹果 iTunes 商店、荔枝 FM、喜马拉雅电台、新浪微博音乐人、豆瓣音乐人 DJ 小站搜索“科学不无聊”五个汉字。同样也欢迎听众朋友在新浪微博和豆瓣搜索科学不无聊，关注我们并参与互动，我们的 QQ 群也向大家开放，群号是3222-34982，重复一遍，群号是3222-34982，我们的节目会在美国东部时间每周三晚1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每周四中午12点准时更新，敬请期待。
Imagine how good our lives would get from the moment. met you.